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在日本智恩院做这个讲经弘法的大会。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本子啊，这是我这两天才看到的，这个八大人觉经的讲记是过去在台湾讲的，这个是韩英居士笔记的啊，我们这次就用这个本子也纪念了这个韩英老居士。佛法无论是大小乘经典，可以说呢，字字句句都是含无量意。这一次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跟诸位简略的介绍这部经啊，时间虽然短，也要把这部经讲圆满啊，这个是一定的规矩。这一次在此地举办这个法会，得到水库先生跟中村老法师他们两位的大力支持，能够在寺院里面讲解佛法的经典，因缘是非常的殊胜啊！我们总希望把佛法教学能够从寺院再兴旺起来。刚才我们听到水谷先生的致辞啊，跟这个老和尚的这个代表啊严法师的讲话，我们能够肯定日本佛教界知名的人士对于弘扬经教、利益众生的都非常的肯定，我们听了也非常的欢喜。也非常之尊重啊，能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集合这个力量，希望呢把佛法啊能够啊推展到全世界。我们想象到世尊当年在世，从示现成道之后就开始做教学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是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那么从这两句话我们就深深能够体会得到，世尊当年在世可以说一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四十九年没有中断过，没有休息过，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的，应当要效法的。这一次我们有殊胜的因缘，在高野山 正觉院住了五天，在那边跟大家讲解观经三福，介绍印光大师传法的心要，跟诸位说明诸佛菩萨们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自信信德的自然流露，换一句话说，能随顺信德那就叫做佛菩萨，违背信德了这是凡夫。所以学佛就是要效法世尊，效法祖师大德，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这叫真正学佛。做到之后能够说，做到以后再说，这就是圣人。说到之后能够做到，那叫贤人。说到做不到，我说的是不太好听啊，那叫骗人，那叫自欺欺人。所以佛法的教学德行是列在第一重要，不但是佛法，儒家教学也是把德行列在第一条，孔子的四科，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正事，第四个才是文学。所以事出世间圣人教化的那个用心利益我们不能不明了，不明了你学习就无从下手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道德的修养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是我们首先呢要肯定要认识清楚的然后才不至于误入歧途。经典就是佛的教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佛陀教育里面的教科书，这部经是早期翻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翻经的体例每一部经一展开一定有如是果文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与哪些听众，这些记载这个经前面都没有那么这是早期佛教刚刚到中国来，翻经的体例还没有建立那么这部经呢，我们从内容里面去看，大概是翻译的安世高大师从佛49年所说的这些法揭露最重要的八条揭露了八条，为我们做最简单的介绍是这样的性质，跟这个42章经性质非常相同42章经也并不是佛说了这部经，都是在一切经典里头揭露的揭露了42条那是这个诸法兰跟摩腾翻译的，是佛经翻译第一部是42章经那么这个都是时间很接近那么这个比42章经更简单，可以说呢是佛学的概要 是从经典里面记录下来的概要，前面两条小乘法，后面六条是大乘法，所以也可以说是介绍的相当的圆满啊，非常的精要，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这个初学佛法的人，我们跟他讲些什么呢？那这个几条是最恰当的了。佛的经典很多，我们看到经题啊，这个经题是佛说八大人觉经。那么有很多经典这个经题上并没有佛说这两个字，那为什么有的佛经要加上佛说，有的佛经就不用佛说啊？这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懂得。一般经典正宗分第一句话是佛说的，这部经呢经题就加上佛说。如果第一句话不是佛说的，是佛的弟子提出来发问的，那么像这样的经典呢，习惯上就不加佛说啊。那这一部经是极的，字字句句都是佛亲口宣讲的，所以在经题上也加上佛说这个字样。佛经这个立题就是题目啊，它都有规矩啊。古人给我们讲的有七种立题啊，这个在此地我们也把它省略掉了。那么这部经呢，在七种立题里头啊，属于人法立体啊，佛是人，八大人觉是法啊，所以这个经里头有人体，经体里头有人有法啊，没有比喻啊，所以是人法立体。佛这个字是觉悟的意思啊，是智慧的意思，具足圆满的觉悟，圆满的智慧。换一句话说，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为佛陀。在此地呢，是专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经是他老人家所讲的。觉有三个意思，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是对不觉来说的，六道凡夫不觉，所以不觉就是迷呀。真正觉悟了，他就超越六道了啊，超越六道我们通常讲啊，这六道之外这四圣法界啊，有声闻啊，阿罗汉，有辟支佛，有全教菩萨啊，有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自觉。如果自觉又能够觉他啊，那就是菩萨了。菩萨了我们称为正等正觉。在佛法里面讲，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在华严会上称为法身大师，这是真正的菩萨啊，正等正觉。这个觉行圆满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在这个41位法身大士之上啊， 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所证得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称他为佛陀。那么这部经是佛说的，所以前面呢观佛说，八是讲八种觉悟的方法，所以它底下有觉悟有觉知，我们用一个名词做代表就行了，八种觉悟的方法。由此可知它非常重要，完全都是从纲领上讲的，从原则上讲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自己走觉悟的道路。大人是对佛对化身菩萨的尊称，那么这个八种方法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觉悟的原理原则，我们应当要学习，所以称为八大人觉。经呢是通称，在佛法称为七经，就是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启众生可度之机，所以称之为七经。经意思很多，在华严经里面说了十种，那么现在这个经典呢流通都很广了，在此地我们也把它省略掉了。我们再看人体，经典都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原文是梵文所写的，到中国来之后一定要通过翻译，把梵文翻成中国文字，在中国才能够普遍的流通。那么这部经是什么人翻译的呢？一定有一个负责的人。古时候翻经呢非常慎重，仪场规模都很大，这个是等于像我们现在讲的仪经院的院长，是用他的这个名义，他负完全责任，给我们产生信心。这个人呢，翻译的人啊，后汉沙门安世高译。后汉是标年代，这在什么时代翻译的？沙门是学历，这个是法师非常谦虚，那么往后这个已经呢，这个已经的这个人呢，都称为三藏法师，那么安世高大师确确实实他是三藏法师。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称呼，他用沙门。沙门是非常谦虚非常客气，沙门的意思翻作勤习，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是沙门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学佛从一入门，在家居士能够修五戒十善，也能称沙门。沙门不分在家出家，出家呢，沙弥能够勤修十戒二十四门威仪，也就是有沙门的条件了。所以沙门是非常谦虚客气的称呼，这是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特别是给末法众生。末法众生实在讲他不觉，他迷惑，狂妄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称呼我们的感触非常之深。我们应当学这些大德们的谦虚恭敬。 这自卑呀而敬人。安世高啊，是大师的德号啊，他的德号啊，实在是世高。这个安呢，是他国家的名称，就像我们中国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去留学，称为唐玄奘啊，他并不是姓唐啊，他是唐国的人啊，加上他国家的名号。那么外国法师到中国来弘法呢，也都把他自己国家的名号加在前面啊，所以称为啊安世高。安是安息国，汉朝时候的安息，唐朝啊叫做波斯啊，现在呢称为伊朗啊，所以他是从现在讲呢，他是伊朗人啊。那么在汉朝时候啊称为安息国啊，安息国的世高大师啊。那么他是安息国的王太子啊，是一个孝子，父亲这个是安息国王啊。那么他父亲死了之后，他继承王位啊，没有多久呢，他就把王位呀、让给他的叔父，他自己出家修行，跟中国缘分非常之深啊。以后到中国来弘扬佛法，是中国佛教早期翻经最殊胜的一位大德啊。他总共在中国住了20多年，翻经啊有29部，总共有176卷，现在在大藏经里面都可以看到啊。那么这部经是他到中国早期所翻的啊，其中的一部啊。那么他在中国的这个到达中国是建和元年啊，是西历，就是公元147年啊。这个年代这样说法呢就很清楚了，今年是公元2002年啊，他是公元147年到中国来的。在一般的经典都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啊，很明显的这个分法，这部经里面没有。早年李老师给我们介绍这部经典，他说虽然没有这个三分呢，细细观察的时候也有这三段的意思。这个经文一开始从为佛弟子到八大人觉这个四句，可以说等于是续分。从第一觉知到第八啊，第一觉悟到第八觉悟啊，这个八段呢是本经的正宗分啊，也是这部经典所讲的重点。最后一段文从如此八思到常住快乐了，可以说是本经的流通分。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这四句话我们能够体会到世尊是语重心长啊，真舍慈悲的教诲啊，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佛的学生，应当常常在 昼夜，至心是以真诚的心。啊，要记诵，要常常念着八大人觉，啊，这个八条，诸佛化身菩萨觉悟的法门，这样才不失为佛陀的真实弟子。啊，这个弟子不论是在家出家，这个四句的开始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是佛教我们在二六时中，啊，就是昼夜不能够间断，以最真诚的心，最恳切的心，没有一丝毫虚伪的心，向诸佛如来，向化身菩萨学习他们这个八种真实觉悟的方法。现在请看经文。地义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无因无果，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俗，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学佛的同学们都知道，佛家常常讲啊，生死四大了。我们学佛真正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尊当年在世，我们从史传上看到，他曾经到外面去旅游，啊，这是出寺门旅游，见到了人间生老病死苦，他从这个地方得到了启示，才发心出家修道，啊，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啊，这个目的他达到了，啊，他做到了，做到之后帮助我们六道里面苦难众生解决这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啊！啊，这是佛陀出世真正的目的。这个经典虽然很简短，啊，精简非常非常重要。佛给我们提示第一个要觉悟，啊，世间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小这是指我们日常居住学习，啊，周边的环境，扩大呢就是这个地球，再扩大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啊，银河系还不大，啊，银河系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是娑婆世界里面的南瞻部洲啊，啊，世尊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大，啊，如果照黄老居士的讲法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万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区，从这样这个来观察我们这个地球啊，太小了，太渺小了，啊，这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呢， 无常说明这个世间有成住坏空啊，这个世间里面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刹那在变化，绝对没有恒常的，所以给我们说清楚，过途为脆呀。啊，这个世间我们今天知道的，有许许多多天然的灾害，啊，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有地震，啊，没有一时一刻它在停止。现在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给我们提出许许多多丰富的这些常识，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地心的变化，地壳的变化，确确实实如佛所说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对这个世间我们要善于利用。佛法常讲借假修真啊，啊，从无常里面呢我们要学真常，啊，什么是真常呢？法性是真常，啊，法性身是真常，法性土是真常。如何能够从无常啊修成真常？这是功夫啊，这是真正的觉悟啊。这个四大苦空无因无我呢，这两句是讲的无我。我这个身是假的，这个身体细胞新陈代谢也是刹那在变化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走进讲堂时候这个身体跟我们听完这两个钟点经出去，这个身体跟两个小时是不是同样的呢？跟诸位说不一样了，许多细胞死了，许多新细胞生了，新陈代谢，所以两个小时的变化就很大很大了。无因无我啊，四大是讲物质，五因是讲精神啊，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生命界的现象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两大类，啊，物质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基本的这个物质组成的，啊，像这个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分析，我们了解了，啊，把这个物质所有一切物质都可以分析，分析成为分子，分子再分为原子、电子、粒子，啊，听说现在，粒子还能够分析，称之为夸克，这是最小的了，啊，那么是动物、植物、矿物、星球、世界，都是这些基本的物质啊组合的。所以物质的确是平等的，金刚经里面讲的业惑相，我们从科学证明了，确确实实这个大而宇宙啊，小而微尘呢，是一种物质组合的现象啊，所以它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基本的物质呢，它有四个现象，称之为四大啊。第一个，它确实是个物体，很小，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但是用科学的仪器能够发现到它存在啊，所以这个我们称它为地啊，地就是它是个物质。这个物质啊，它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我们称它做火大，它有湿度，湿度啊我们称它为这个水大，水是代表湿度的，这是中国人、东方人讲的， 现在西方人他不讲温度，不讲湿度，他讲带阴电带阳电，带阳电就是火大，带阴电呢就是水大，所以它是个带电体啊。它有个现象，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这个动啊就叫做风大，那风是动的啊，不动啊就不叫风了。所以基本这个粒子啊，它这四个现象啊，就是地水火风这四个现象，这四个现象刹那刹那在变化了，苦空啊，啊，它不是永恒存在啊，它是刹那变化，那个变化时间速度之快速，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这是让我们了解物质世界的真相，然后再告诉我们精神世界的真相。五阴，五阴是色受想行识啊。那第一个色呢，就是前面讲的四大啊，是物质的世界，后面受是感受啊，感受，想是你的妄想啊，通通是不是真实的妄想啊，啊，行啊，行是不住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停留啊，你一定是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啊。幕后那个识就是佛法讲的阿赖耶识啊，法相唯识学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啊。色受想行识，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啊。这是总而言之，无论是精神的世界，无论是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这个身心以及生活环境，总而言之，它的真相是生灭变异，虚伪无主，这八个字佛把它说尽了。再看下面这两句，心是恶缘，行为罪俗，如是观察，建立生死。这个前面两句非常重要啊，是这个第一觉悟里面的最要紧的两句话啊。心，这个心是妄心，就是讲我们的念头，念头是一切恶业的根源。行是讲我们的身，我们的口，身口造业呀。罪俗，俗是集聚，所有一切不善的造作，都是身口啊所做的。我们在忏悔记里面常念，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些诸恶业谁造的？总是身、语、意这三种造作出来的啊。这个是教给我们真正求忏悔的法门啊，要认识清楚起心动念是恶缘呐。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应化在九法界里面，他们随顺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即使在给我们做种种示现、教导我们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我们恰恰相反，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恶缘呐、啊。然后再表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形象当中，就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佛在此地第一条教导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啊，这个观察就是觉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世间国土啊是宇宙啊，四大五阴呢、啊、是人生的、啊、真正把宇宙人生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不会呀、啊、起心动念，你就不会再造罪业了，这样呢你才渐渐能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佛菩萨大人他们观察了，就是大乘法里面常讲的观照照见啊，般若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地方的观察了就是照见了。因此经文虽然很简短，义理深广无尽，我们是凡夫，而且是罪障深重的凡夫，我们如何入门呢？怎样学习呢？这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学习入门的方法只有一个啊，要是说这个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六道凡夫没有人能做到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啊？那这怎么办呢啊？我们起心动念呢，不要为自己，这就能入门啊！起心动念是为自己，那肯定是心是恶缘，行为罪数啊！你不可能不造业，你要造业，你不可能不受果报啊！果报是业力变现出来的，绝对不是佛菩萨了给你受的，也不是阎罗王，也不是上帝，换一句话说，与外面境界毫无相干，都是你自己罪业变现出来的果报。这个道理大乘经里面讲得非常详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佛菩萨在旁边看到生怜悯心而已，帮不上忙啊！啊，就正如同你做噩梦一样，啊，你在做噩梦，在梦中受苦受难，啊，那个清醒人在旁边看到的时候，没有办法帮你忙啊！啊，这个道理相同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话是决定正确的。因此我们入门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为自己，我们为一切众生，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为苦难众生，为正法诸事啊，我们的心行啊，决定与圣教相应啊。我们今天讲与自信相应呢，这是很难做得到的，没有明心见性呢，你怎么能与自信相应呢？但是佛菩萨的经教啊，就是自信，是自信的流露，我们能够随顺经教，就是随顺自信，就是与性德相应， 这是我们学佛入门之处。功夫得力，受用啊，无有穷尽。诸位法师，请看第二觉支啊，我们把文念一遍啊。第二觉支，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经文八段，在第一段呢，我们看到是觉悟；第二段呢，看到是觉知。啊，觉悟跟觉知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一定要仔细的，去看看。这个觉知比觉悟意思要深啊，觉悟是你刚刚开始悟入，觉知这里面就产生高度的智慧了啊。如果没有相当智慧呀，你没有办法，你虽然觉啊觉悟啊，你知道的不够透彻，所以知比悟意思要深。六道众生，无量劫来，由于不能够觉悟，当然更没有觉知了，所以在六道里头啊，生死轮回呀，这一桩事情。明白人啊，诸佛菩萨啊，甚至于阿罗汉看到这个现象，都感到这是非常悲痛的一桩事情。所以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其目的呢，帮助我们脱离生死轮回的大苦啊，证得真常的大乐。六道里面的众生果然觉悟啊，就应当要想到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这一生的时间虽然不长，如果真正走觉悟的道路，时间是足够用了啊！不但是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脱离十法界，时间也是足够用的啊。那么众生出不了轮回，没有办法了，行菩萨道，实实在在说呢，那个根，这个病根呢，就是在自私自利，就是这一段所讲的多欲，这个害得我们起祸造业受报。那么我们平常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同修，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你就不能不舍弃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舍弃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的享受，舍弃贪嗔痴慢。在第一段里面，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国土啊，我们身心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幻化无常的。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就能够啊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啊，不再有这个念头了，不再有占有的念头，念头尚且没有，哪有这种行为呢？这个念头啊，就是前面讲的罪，这个恶缘呐，念头是恶缘呐，行为也是罪数啊。这样一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把业障啊消除得干干净净，那么一定得佛力加持，啊，我们求生净土的愿望肯定能够成就。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这个意思是说明一个人在六道里面迷的时间太长了，啊，无量劫来迷在六道，迷得太深了，所以才产生这样严重的烦恼习气，啊，要知道欲望在自性里面没有的，啊，真心里头决定没有欲望。那么由此可知，欲念起来啊，我们一定要警觉到这是妄心，这是违背了心德，啊，所以觉悟从哪里觉起呢？就在这些地方，啊，如果没有常常啊接受佛法的熏习，啊，这个烦恼习气的熏习是无法间断的。这种熏习必然呢会让我们身体啊口啊身口啊要造业呀，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行为罪数啊，啊，我们的念头不正呐，啊，造业必定要受果报，啊，果报呢就是下面讲的生死疲劳啊，从贪欲起，啊。这个一段经文总共有五句，五句是三个段落，多欲为苦啊，这是第一个段落，把这个总的纲领呢教导我们了，啊，中间两句就是讲六道生死轮回呀是怎么回事情，啊，是从哪里来的，啊，这是讲凡夫啊。后面两句呢那是讲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怎么样解脱的，啊，怎么样能够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得到身心自在。那么讲到多欲，啊，名闻利养是欲望，财色名食睡是欲望，佛经里面常常讲的五欲，啊，世间人没有不贪财的，啊，贪色、贪名、贪吃、贪睡，啊，经论里头佛常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呐，啊，有一条你就不可能不堕地狱，要五条都具足了 你想离开地狱难了啊。那么也许有人说，我现在在人道里面呢，一切都很自在很舒服啊，你念念地藏经就晓得了。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啊，地藏菩萨好不容易劝导众生啊，觉悟了，真正忏悔回头了，从地狱转生到人道，人间很短呐，几十年之后死了，他又到地狱去了。地狱里面的鬼王看到他，你怎么刚刚去了就回来了？怎么说刚刚去了就回来呢？地狱里头跟我们人间有时差了，现在讲时差大家懂啊。你看台湾跟日本时差就一个小时，地狱跟人间时差很大了。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到的，地狱一天是人间好像是1700多年，人间1700多年，地狱一天呐、所以你纵然活到100岁，活到200岁，在地狱里头几个钟点呐、所以地狱的鬼王看到你刚刚出去了，怎么没一会儿你就又回来了。地藏经上讲的，我们有没有这个警觉？非常非常可怕了。如果真有这个警觉了，他自自然然就会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人叫有志气的人呢，这个人叫做英雄好汉。佛有这个能力，所以你看供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那个雄就是英雄啊。英雄什么意思呢？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这称为英雄。一般人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没有办法脱离三恶道，佛菩萨有能力啊。我们跟着佛菩萨走，决定不错啊，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走通了的人很多，你们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非常感动人呢。为什么那些人都做到了，我为什么做不到？那些人能够克服自己烦恼习气，我为什么还随顺烦恼习气，还天天在造业，天天在起恶念，在造恶业，怎么对得起自己？佛法最殊胜的地方，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佛法只教我一个人，不教别人这个是我很深的体会。一般许多这个学佛的同修，一生不得利益，依旧搞六道轮回，他的佛法是给别人学的，学了佛法处处看别人，他把自己忘掉了。这个跟佛法的精神呢完全相违背。佛法的精神是完全照顾自己，不要去看别人，别人都是好人，都是佛菩萨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他造恶业做给我看的，他堕地狱做给我看的，让我警觉所以无论外面是善缘是恶缘，是顺境是逆境，通通是诸佛菩萨慈悲为我示现呢，度我一个人呢，我成功了。所以学佛一定要学善财童子。你看善财童子53参，只有一个人呢，没有同参道友如果有同参道友呢，他是凡夫，他不能成就。为什么有个同？你跟我差不多嘛天天看到别人过，看不到自己过。 菩提道上学生凡夫就是我一个，其他都是诸佛如来。那个十大愿王啊，离境诸佛称赞如来，那个信德自然就流露了。为什么呢？外面通通是诸佛如来，凡夫只我一个啊，设法界都是诸佛如来慈大慈大悲为我变现的，来警惕我，来劝告我啊。所以坛经六祖说过，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世间没有过啊，只见自己过啊，自己才能成就啊。最怕的是自己没有过，别人通通有过，这个人是地狱众生呐，他不是普通人，他地狱众生呐。啊，那我们一定要晓得，我是不是地狱众生？啊，这样学佛，你才会有进步，才会有进展，你才不会堕落，你在菩提道上啊，这个才真正能够得到法喜。才真正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决定不可以见到世间过，这个是诸菩萨们啊，那一些觉悟的人，这就叫觉道啊，不见世间过是觉道啊，见自己的过啊，觉道。如果是见自己没有过，别人都有过，那个是迷道，那不是觉道啊。这一点呢，同学们特别要留意到啊。如果我们真正想成功，要走佛菩萨的路子啊，佛菩萨祖师大德永远都是肯定自己一生罪业，别人一丝毫过失都没有。众生的福报命中都有注定。中国古老的谚语说啊，命中有的就是你想舍你也舍不掉，命中没有的你用尽方法去求你也求不到。那么命中到底是谁注定的呢？我们要明了，佛菩萨告诉我们，所谓命中注定，是你过去生中所修集的财富，是从财布施累积的，命里头的财库啊。我昨天问了一问这个定律师，日本这个地方啊，算命看相看风水的人多不多？他告诉我很多啊。那这就跟中国风俗差不多了啊。你看看那算命算你，你命里头有没有财库，你财库里头有多少财啊，那就是你过去生中啊修财布施累积的啊。你命中智慧是你过去生中法布施累积的，这个智慧也相当复杂啊，有得功名的，有不得功名的啊。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我们都看到很多啊。凡是得功名的还要积阴德了，没有阴德了得不到啊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任何一桩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无量因缘成就的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仔细依照佛法的标准观察世间的，证明佛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正确的啊。佛确实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佛不欺骗人呐。所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 种的因不善呢，果当然是不善的啊。所以希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你要懂得修因呢，用正当的方法去修学啊，你肯定能得到，你不造罪业啊，你能够享受人天福报。但是你要晓得，人天福报可以享受，超越生死轮回呀，这个做不到啊。这个《坛经》上都说得好，此事佛不能救啊。此事就是指生死大事啊，要脱离六道轮回这个事情，再大的福报都没用处啊。脱离生死六道轮回，那一定要断欲啊，多欲是苦啊。这少欲行不行呢？少欲也不行，要把欲断掉，你才能出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呀，就是欲望变现出来的啊，本来没有六道啊，啊，六道就是贪嗔痴慢了，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这个我们要懂得了。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就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了啊。尘沙烦恼断了啊，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无明烦恼断掉了，你就能证究竟的佛果啊。烦恼断多少啊，你的境界往上升多少。烦恼不断，天天还要加重，那你就一定要晓得，你的前途是往下坠落，不是往上超升的。这是个道理在呀，不能不知道啊。世间人都是迷惑颠倒，都没有觉悟，那么没有觉悟，你要是得罪他就更可怕了。为什么呢？他会报复啊，你跟人就有了过节，结下冤仇，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都搞不清了，这个是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愚痴的事情啊。佛在经上常常讲，可怜悯者无过于世啊。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了这么多年，稍稍总算是明白觉悟一点了啊。这觉悟之后啊，我自己走哪一条路呢？这一生当中决定不得罪一个人啊。别人回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欢喜接受。为什么呢？过去我曾经这样对他，今天他这样对我了，那时候报过来了，报过来我接受了，我没有嗔恚心，我没有报复心，我们的账就结掉了，一笔一笔结掉了。哎呦，这个欢喜啊，一生轻松自在啊。如果有一点点心里啊还不服啊，还有一点嗔恚，还有一点想报复，那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我这个冤仇，这个账不但没有结，又加深了，来世怎么办啊？念佛不能往生。为什么不能往生？冤家债主拖着你啊，你走不了啊。啊，业障消除啊，才能往生啊。业障不消除的时候，阿弥陀佛拉不动你啊，你底下这个冤业太重太多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在这个地方读的这两句，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我们要晓得，你真的要觉知啊，比觉悟还要深一层，绝对不给人做冤仇啊，决定接受别人的侮辱陷害，乃至于杀生 我们都接受。为什么？我的身被你杀掉了，我的灵魂往生极乐世界了，我还感激你，你早一天送我往生，啊，一丝毫怨恨不能有，一丝毫报复不能有，啊，学佛完全从自己身心上下功夫，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关。后面两句，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是佛教导我们现前应该怎样做法。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怎样过日子，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佛教我们这八个字，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欲既然不能断，但是尽量的把它减少。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过的用我们现在人的说法呢，就是最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印度那个地方是热带，所以它的这个衣物不需要很多，三衣一钵它就够了。那么在印度，这是最低生活的水平。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在印度的北方有四季，所以这个三衣不能够保暖，所以到中国来之后，佛法完全呢就变成中国化了，这个是佛法了不起的一种措施，跟佛在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没有一定的身形，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没有执着，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所以没有定法可说，没有一定的这个形状。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是高度智慧，通权达变，所以他在设法界畅通无阻没有障碍，这边有障碍那边去了，他没有障碍，他不固执我们看看有不少宗教传到中国，但是总没有佛教跟中国人中国文化相处的那么融洽，就变成一家人一样了什么原因呢？他们执着。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念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学英语上补习班这个补习班的老师是一个牧师是个基督教徒很感慨的跟我们学生说，基督教传到中国100年了100多年了，在全中国中国人多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将近有5亿多人呢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我们抗战期间常常念的是4万5千万的，大概抗战胜利的时候有5亿多人呢，他说中国信仰基督教才100万人，他说我们说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就好像是不能接受他们的，为什么佛教变成中国跟中国人变成一家人呢？这个里头有个道理， 佛教通权大变，啊，那么基督教它是墨守成规，啊，中国人不能接受了，啊，你看看，他一定要建设西方式的教堂，我们中国一看到那个教堂的形式，那外国文化啊就不愿意进去了，啊，那佛教到中国来了，建中国宫殿式的，一看，哎呀，这是我们皇帝住的地方，赶快进去参观一下，去膜拜一下。所以这个不相同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到这个年代，学佛的人逐渐逐渐的把经教啊疏忽了，啊，不重视研究经教了，所以中国这些法师到外国弘法，啊，建道场啊也建宫殿式的，这就错了。啊，这大概在40年前，我在台湾还没有离开台湾过，有一些出家的朋友到外国去弘法，我就劝他，我说你们到外国不要建寺庙。他问我那建什么呢？建祠堂。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佛道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你没有孝，哪来的佛，哪来的老师呢？啊，我是常常劝的，但是真听我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啊。到外国去还是建寺庙，寺庙还是建中国形式的，所以这个度化众生的对象呢是华侨，一个美国人也没进来，啊，注意想想看，如果在2000年前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那一些印度的一些高僧建的道场都是印度式的寺庙，恐怕度印度的侨民，恐怕中国也不会有一个人去学佛了，不知道通权大变呢，啊，不知道度化众生呢，啊，所以到外国，到美国建道场，我也常常讲啊，我们道场建什么样子呢？建白宫那个样子，啊，建美国国会那个样子，让美国人一看呢，哎，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他自然就进来了，啊，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形象，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得是用什么身。所以在美国的佛像菩萨像面孔都像美国人才行啊，他看到才欢喜啊，他才会入门呢，啊，那面孔造的都是中国人，所以人家一看的时候就讨厌了，就不会来接受了啊。所以佛法是智慧也，真是善巧方便的，可惜从前这些法师们会用，他懂得，现在人不懂。我们要多从这方面去想想，啊，所以一定我常常讲的佛法要做到啊，本土化跟现代化，啊，注重本土化跟现代化，在哪一个国家随顺这个国家的民情风俗习惯，啊，佛法是教学，智慧的教学。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啊，是真舍利益众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转迷为悟，转凡为圣，啊，所以我看这个佛法呢，就是今天一般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他教学的对象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有教无类呀，啊，佛是用真诚平等慈悲心来戒引广大众生，啊，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欲望要少，世间人多欲，啊，少欲就是教化众生，啊，你看你们多欲很苦啊，我 清心寡欲，我自在，我很快乐啊。我们一定要从形象上做出来给人看。所以成就自己才是真正成就众生。自己不能成就，要想帮助别人，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啊。少于还要加个无为。无为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啊，随喜随缘。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说我要怎样怎样做，那肯定造业。一切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才能得身心自在。自在是没有烦恼啊，没有欲望啊，你才能得自在啊。只要身心得自在，福报、智慧、健康长寿啊，随之而来啊，都在里头啊。刻意去求啊，自己一定要怎样做法，那叫自找苦吃。我们只要很冷静地观察这些事理因果都在面前呐、聪明人还用得着佛说吗？你全都看清楚了，你全都明白了，哪有不觉悟，哪有不觉知的道理呢？佛法是一门圆满智慧的学问。佛法当中常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也是真的。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我的老师告诉我的，既然在佛门里面求做佛做菩萨都能够得到啊，这个是最不容易得到的。你看求脱离生死轮回，脱离十法界，是大事情啊。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叫做鸡毛蒜皮啊，小事，哪有求不到的呢？问题你要懂得求的道理，你要懂得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求，没有一样得不到啊。印光大师在晚年极力提倡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所以诸位如果对于世间一切法的需求啊，求名闻利养，你只要好好的去研究了凡四训，我相信你一定是有求必应啊。但是学佛要有高的志向，这个世间太苦了啊，实在是苦不堪言了。我们应当要求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我们要求早一天呢做佛做菩萨，来帮助世间苦难众生。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看第三觉知啊。第三觉知，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道，为慧实业。经文很明显，前面三句是凡夫，后面 这个四句是菩萨很鲜明的对照。凡夫之人心无厌足，唯得多求，这是说明六道凡夫，特别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为什么会造成贪嗔痴慢呢？几乎大到饱和点的现象。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思维，就会发现呢，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中国，我们也可以说包括东方，自古以来无不重视圣贤的教诲。圣贤的教诲，无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乃至于在日本、韩国、越南，这个可以说都是这个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自古以来都是教导伦常道德、仁义，这一些观念，对于物质的欲望总是不过分的需求，而重视精神上的享受所以我们看看古人的许许多多的文字，诗词歌赋我们今天读起来还能够感受得到他们那个生活之自在安乐所以知足常乐能体会得到。那么现在人一生呢，拼命追求欲望，欲望没有止境，那换句话说，终身呢生活在痛苦当中众生呢生活在身心紧张之中，这一生得不到丝毫人生的乐趣我们实实在在想不通他是为什么活着的这一生活到世间是为赚钱活到的吗是为贪求五欲六尘活到的吗？那么这还不算，那再看看佛法呢，对比一下，我们很自然地发现他在一生当中造许许多多的罪业，这些罪业必定感三途苦报，所以这几十年来你何苦来呢是我们观察之后确实感慨万千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遇到正法也非常幸运遇到善知识为我们讲解诱导我们修行，我们这一生 才不至于堕落。啊，至少我们将犯过失、造罪业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啊，我们还要努力精进，希望往后啊，这个晚年虽然时日不多，总希望呢能够做到心地纯净，行为纯善啊，能够有一天做到了，那都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啊，能够在一生当中有一个星期可以做到，有一个月可以做到，有一年可以做到，我深深相信呢，我们了生死、出轮回、求生净土啊，决定有保障啊，决定有把握啊！啊，这样我们这一生呢，没有白过。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的，那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是什么榜样呢？是出离六道轮回的榜样，是出离生死烦恼的榜样，我们应当觉知，应当学习效法，决定不能够增长罪恶。学佛如果增长罪恶，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因为他的形象是佛弟子啊，他不是普通凡夫，普通凡夫造作的罪业他应当要受果报啊，这是决定不能避免的。如果身是佛弟子，也就是说打着佛法的招牌啊，自己表现是佛的形象，也在增长罪业呢，那就是破坏佛的形象，破坏正法的形象，这个罪要加重，到底加多重呢？那这个很难讲，看它影响面有多大，时间有多久。如果它影响的面很广，影响的时间很久，那个麻烦就大了，那罪是非常非常之重啊。诸位都知道啊，这在家出家同修都晓得，破活活身这忤逆罪呀，都要被地狱的啊！忤逆罪，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这都不容易啊！一般犯这个罪的人不多啊！啊，触佛身学，就是恶意毁灭佛菩萨的形象。啊，这是算触佛身血，也不妥。可是最容易犯的呢，破坏化身，啊，就是破坏僧团，啊，这个是忤逆罪之一，最容易犯的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那个破坏佛的形象啊，岂不是比破活活身还要严重啊！你破活活身呢，你是毁坏一个寺庙啊！你毁坏佛的形象，让社会大众对佛教升起反感，升起厌恶。诸位想想，这个罪过是不是应该比破活活身还要严重？学佛是求智慧，有智慧的人 见到一桩事情，儒家常讲的，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佛法里面也常讲，闻一知十，一闻千悟啊。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能贯通许许多多的事理。所以真正学佛，我是常常在劝导，佛的形象重要，我明了，我常常劝大家，但是很少人能听得进去，很少人能够照做啊，所以不能够替佛在社会上树立一个好榜样，令人敬重啊。早年韩馆长往生啊，我们不得已离开台北图书馆啊，我没办法，不能不离开。我劝导图书馆的大众，你们最低限度要在图书馆住满三年啊，那个三年就是馆长往生之后三年。你们看情形啊，如果必须离开的，你们可以离开，至少要住满三年啊，我们才对得起馆长对我们往昔护持之恩啊。人不能够绝情绝义啊，那就不是人了，比畜生还不如啊。同样道理，我离开新加坡，我一再劝勉同学们，你们住在新加坡净宗学会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住在居士林的人，也至少要在那里住满三年。这些人不听话了，我离开之后他们统统走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啊！我离开是不得已啊，哪有这种做法的呢？啊，到了澳洲啊，澳洲原本有个净宗学会，在布里斯本啊，我们往年常常到澳洲去弘法，都是这个学会也来接待啊。那么学会当然过去我也帮助他很多，我们也有几位物资辈的同学住在净宗学会啊。我在图文巴建这个学院啊，净宗学院建立之后，我就告诉住在学会的这些同学，你们不必上山，你们应当啊要在那边多多帮助他们啊，他们哪一天不高兴了叫你走了，你再上山来啊。但是也没有人听啊，只有一个悟生法师住在那边，他是越南人啊，他不懂普通话啊，也不懂英语啊，所以住在山上跟大家不太方便呢，这是依旧还住在学会里头啊，是不听话了，他不知道我的用意啊。我们念念当中都是希望替佛法树立一个好形象啊，学佛的人有情有义有恩有德，你才让社会大众尊重啊，社会大众尊重你，就是尊重佛法，就是尊重诸佛菩萨。诸位想想，这个功德多大？如果我们所表现的，让别人毁谤、轻慢，啊，瞧不起我是小啊，瞧不起佛菩萨，瞧不起佛法。这个给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自己就有过失了，就增长罪恶了。 所以这个三句啊，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你仔细去观察，这里头有大学问，有很深广的意义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福是祸，佛在此地都提醒了我们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每天要思维啊。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学生啊，佛弟子要记住，我们天天要在佛的面上贴金啊，这就是我们的行为，依教奉行，佛有光彩啊，我们就有福有慧了，福慧双修，千万不能呢在佛脸上吐大粪呐、啊，那个造罪业，徒儿违背佛的教诲，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个罪业堕阿鼻地狱，不能不知道啊。再看后面这一段。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道，为慧实业。这是佛教导我们啊，我们应该要觉知，应该要晓得知足常乐。人只要知足，他就没有需求了。古人常说啊，人到无求啊，品自高啊。觉悟的人，修行人，在这个世间肯定是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他才能够安贫守道，才真正能做到啊！不但对世间法不贪求，就是连出世间法也不例外。《般若经》上讲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那个法是佛法了，佛法都要放下了。都不应当贪求啊，何况是世间法？这说尽了，这个道理很深啊！啊，我们要认真去学习、去研究啊！为什么连佛法都不能贪求？啊，这个道理，《大乘经》上讲得很好，佛法是缘生的，因缘生法了，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佛法也不例外啊。那什么是真实的呢？只有自性是真实的，自性里面一法不立了啊，不但没有世间法了，佛法也没有啊。自信里头列一法就坏了啊。佛在大佛顶首楞严经上说的，知见列知是无明本啊，这个是富罗那尊者向世尊请教的。自信里没有，本来没有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啊？无明到底从哪里来的？佛说了，知见列知是无明本的，一句话说破了啊。无明从哪起来？就是你希望要建立，麻烦就来了啊。六祖大师高明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一法不立了，那就是明心见性了。 你还要列业法，你错了，那就是无明的根呐、啊！啊，那就是不知足啊！啊，知足的人心里头一念不生，啊，无论在什么境界，啊，善缘也好，恶缘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在极乐世界也好，在阿鼻地狱也好，绝对不会起心动念，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知足。啊，有一念好恶的心，哎呦，天堂我喜欢，啊，地狱我讨厌，好，有一念的这个好恶，那就是无明，那就是见立。那就是不知足，那就错了啊！啊，所以经上说的是很简单的、啊，等于说文章句句都是题目啊，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做成大文章啊！啊，每一句话了要写成书都是大著作啊！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认真学习的。常念知足，这一句话意思无限的深广，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圣贤他们自己都做到了，做出来给我们看，啊，他们教导我们也是这样，像佛一样。在中国，我们看到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啊，在佛门里面，我们看到佛菩萨，看到历代的祖师大德，啊，在西方宗教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看到耶稣，啊，在古兰经里面我们看到穆罕默德，这些世间伟大的宗教领袖没有一个不是知足常乐的，也用知足教化一切众生。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很多啊，啊，特别在佛法，菩萨要成佛，啊，先要去做补处菩萨，就是做后补佛，啊，每一尊菩萨成佛了，一定先做后补佛。啊，叫补处菩萨。后补佛住在哪里呢？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意思就是知足。你们想想看，这什么意思？啊，菩萨真正做到圆满的知足了，他就成佛了。啊，虽然在修知足啊。但是没有修得圆满，所以他还是菩萨。啊，知足修圆满了，就圆成佛道了。啊，那么现在弥勒菩萨在斗率天，啊，修什么功夫呢？修知足的功夫。啊，等到他修圆满了，他就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他什么时候来实现成佛呢？要56亿7000万年之后。我们听起来，哦，这个时间很长啊，但是在斗率天呢就不长了。斗率天跟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差，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 一天呢，人间400年了。啊，那个地方也是365天是一年，他们的寿命啊，一般的寿命4000岁呀。这样算一算呢，到斗率天，他的寿命到了，他就到人间来示现成佛了。这个时间，用我们这个时，地球上时间来算呢，就是56亿7000万年。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呐、啊，现在是末法时期啊，啊，末法10000年呢，现在已经过了1000年了，还有9000年。所以，许多宗教讲世界末日，我们佛教没有末日，啊，但是佛教说有很大的劫难，啊，这个劫难是什么呢？所以大三灾、小三灾。啊，那我想到这个劫难呢，应当是小三灾，啊，小三灾，刀兵劫、瘟疫、饥饿。啊，早年我学经教，听老师讲小三灾，看古大德的著书里面讲小三灾。我都没有办法理解啊，真的想不通啊！你看看我们这个世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小三灾这个刀兵劫里头啊，都不算是刀兵劫，那小三灾刀兵劫。多长的时间呢？经上给我们讲7天7夜，我就不懂了。接着呢，刀兵劫之后啊，有7个月7天瘟疫，瘟疫过去之后啊，有7年7个月7天的饥饿啊，所以这经上讲的，我们没法子理解呀。我第一次到日本，跟这个道安法师来的啊，那一年是佐藤荣作首相啊过世，我还到他家里面去祭吊啊，他的儿子佐藤信二啊接待我。啊，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到长崎、广岛去访问。这一看，原子弹爆炸之后的状况，我豁然就明白了。佛经上讲的小三灾啊，是核子战争。啊，广岛那当地人告诉我。我们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啊，看到这些照片告诉我，他说核子弹爆炸之后，这个瘟疫就是摄福城啊，虽然当时没有死，被这个摄福城照顾之后啊，寿命大概就是半年的样子，佛经上讲7个月7天。那么接着呢，这个地方草木不生，我去的时候大概是第9年吧，地上刚刚长草，他告诉我今年地上才有草，才有小树啊，7、8年呢 地上草木不生了，那当然就饥饿了。所以我这才明了世尊所讲的第三次核子大战叫小三灾啊，那其他宗教里面的经典所讲的叫世界末日啊，在佛法称为小三灾。那我们看看现在小三灾非